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号星期二，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致力于保护国家和经济安全，不能够容忍中国的科研学术机构非法获取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用于中国的军事目的。而在香港问题上，蓬佩奥就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欢迎香港人到美国。蓬佩奥是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发表的声明当中说，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平互惠关系，并继续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的重要贡献。不过政府亦致力于保护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美国不会容忍中国企图从美国的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非法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用于中国的军事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五发表文告，禁止同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持学生学者签证进入美国。这项禁令涉及 F 类学生签证和 J 类访问学者签证、前往美国就读研究生以及从事研究生与博士后研究的中国公民，攻读本科专业的中国学生不在此列。另一方面，蓬佩奥说，美国正在考虑欢迎香港人到美国，以回应中国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立法。蓬佩奥接受华盛顿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时，被问到美国是否考虑欢迎香港人到美国时，他并没有透露移民配额或者签证的细节，只是表示正在考虑当中。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指责外国政府对北京计划实施港区国安法后的反应有双重标准，他又批评美国取消对香港的优惠待遇是损人不利己。林郑月娥仲将美国目前出现的示威动荡和在香港去年发生的事情比较。林郑月娥星期二会见传媒时说，美国提出的制裁和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也会令到彼此经济雪上加霜。他又说，希望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处理和香港的双边关系的时候能够互相尊重。这个是美国正式宣布制裁香港之后，林郑月娥首次公开露面。林郑月娥星期二说，美国在香港有实在的利益，香港是美国赚取货物贸易顺差最大的经济体，香港还单方面给予美国人免签证待遇，美国的投资和金融公司占香港证券市场交易量大约五分之一。他又说，在全球经济因为疫情而疲弱不堪的时候，再打击双方企业和人民的工作，只会令到经济和市民生活雪上加霜。美国司法部在美国时间星期一表示，一名前中共官员兼逃犯已经从瑞典被引渡到洛杉矶，他目前面临洗钱和移民欺诈等指控。司法部在声明当中说，56岁的乔建军上个周末被美国当局羁押，他在星期一下午在洛杉矶市中心的联邦法院被提审。这篇声明又说，根据2018年的一份起诉书，乔建军面临密谋移民欺诈及国际运输赃款、串谋洗钱以及使用犯罪所得的财产从事金融交易的指控。起诉书又说，乔建军在1998年至2011年期间涉嫌通过中国大陆、香港和新加坡的银行洗钱几百万美元，他还利用这一批资金购买了加州蒙特利公园的两个房地产。乔建军是河南商水人，化名李峰，曾经担任过中国粮食储备管理总公司河南周口库仓主任。2011年携款潜逃至美国，后来被列入红色通缉令，在100人的名单当中位列第三。2015年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所谓的红通令，作为当局打击公职人员腐败的天网海外反腐行动的一部分。在美国各地就被警察拘留期间被跪颈部窒息死亡的弗洛伊德爆发抗议之际，政府官员指责外界的极端主义煽动者，说他们同合法的抗议者混在一起煽动暴力。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兹在星期六引述未经证实的报道，说白人至上主义者是明尼阿波里斯暴力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弗洛伊德是非洲裔美国人，上个礼拜一在明尼苏达州死亡。在这个断言还未得到证实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将矛头指向另一类极端分子，被称为反法西斯分子的左翼反法西斯激进人士。特朗普指责反法西斯组织应该要为全国各地抗议活动当中的暴力事件负责，并且誓言要将这个组织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就警告，反法西斯组织和其他类似组织的暴力行为在美国国内恐怖主义将受到同等对待。据高德纳咨询公司说，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经济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停止非必要性支出，使到全球的智能手机第一个季度需求下跌，估计销量减少 20.2%， 创下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跌幅。 其中中国华为的手机的销量减少4249万9000台，减幅是 27.3%， 下跌幅度是世界前五大公司之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民意调查指有近六成的香港人支持平反六四，学者忧虑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民意调查变成非法。今年是六四事件31周年，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的六四事件周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接近六成受访者支持平反六四，但认为香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的比率较去年的调查大幅下跌10%至51%。学者分析，调查进行期间正值中国人大宣布制定港版国安法，民调结果亦都显示港人对中国未来人权状况的悲观情绪。香港民研主席钟庭耀表示，如果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法律框架不容许再做相关的民意调查，这项有28年历史的六四周年民意调查就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计划，今年连续第28次进行六四周年民意调查，星期二即是6月2日召开记者会公布结果。这次调查是在5月19至21号期间，由真实访问员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的方式，成功访问了1001名香港市民。期间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宣布制定港版中国国安法，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港实施，完全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香港主流民意继续支持平反六四有接近六成，有23%表示不支持平反六四，有6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处理六四事件错误，认为处理正确的有15%，另外有52%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学生做法正确，认为做法不正确的有20%。對於香港人是不是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發展，有51%的受訪者認為有責任，較去年的調查大幅下跌10%，認為香港沒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發展的受訪者有36%，較去年增加了8%。支聯會常委麥海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市民支持平反六四仍然會是主流民意，尤其是經歷了去年的反送中運動，香港人更加看到中港兩地面對同一個專制政權。至於香港人認為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的比率今年大幅下跌10%，麥海華就認為跟近年港獨思潮冒起有關，但是他不認同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可以完全跟中國大陸切割。
政治現實的時候呢，就是中國大陸那個打到來國安法就會在香港實施啊，你想不理他，你是不可能不理他的。所以變了呢，即係我覺得從現實的角度來講，我哋需要面對一個咁嘅極權嘅政府，我哋點樣去處理？點樣去面對？點樣去抗爭？啊，唔等於我哋要歸縮，唔等於我哋要退讓。啊，我哋繼續堅持落去。即係你唔願意都，你都要面對呢、這個活生生嘅一個即係政權喺度會對你壓制。
對於中國的人權狀況，調查顯示43%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現時的人權狀況比1989年更加惡劣，比率較去年急升10%，認為有改善的只有38%，估計3年之後中國人權將會更加惡劣的受訪者有44%，較去年增加7%。兩項數據都創了1993年首次調查以來的新高。調查顯示港人對支聯會的評分稍微下跌2.7分至到47.5分，認為不應該解散支聯會的受訪者有43%，較去年 下跌10%，认为应该解散支联会的受访者就有24%，较去年增加4%。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分析，调查进行期间正值中国人大宣布制定港版中国国安法，民调结果亦都显示港人对中国未来人权状况的悲观情绪，不少年轻人亦都对香港的前景不感到乐观，有意移民和不敢生育。他呼吁香港人不要放弃争取民主。
今次的調查出來的結果有些是比較悲觀的，我都要承認性這個事實。那這個當然跟我們做這個調查這段時間香港整體的氣氛確實比較多陰霾啦，是吧？我們做的時候也剛剛講到國家安全法殺到埋身，那也都影響了，我相信這個也影響了我們訪問的過程裡面那些地訪者回答那時候的情緒和判斷。咁所以後面嗰部分，譬如講到對呢個人權嘅判斷啦，對人權變好變壞嘅判斷啦，應唔應該解散支聯會啊？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喺比較悲觀嘅判斷底下而產生嘅結果。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就認為，民調結果反映中港兩地民眾嘅疏離感越嚟越強，香港人對中國嘅現況顯得無力。厌恶封建王朝式的中共统治，他又表示北京以强权统治他听意见，连开明建制派都感到无奈。
现在这段时候可能成8个意见都不会听你一个，甚至上1个都不听，这个不是我个人的感觉，有很多包括建制一些比较开放开明一点的，他都说夫子难搞啊，为什么呢？讲不出。所以第二個無力感咧，喺嗰個嘅數字裏邊咧，就已經體現曬出嚟噶啦。
劉瑞兆又表示，雖然香港主流意見仍然認為當年北京嘅學生做法正確，但係佢擔心將來如果連香港嘅傳播渠道都受到限制，香港市民對六四嘅史實將會越嚟越模糊。佢認為官方有意扭曲香港下一代對六四史實嘅認知，香港會出現真真相與假真相之爭。
我哋可以使14亿人嘅腦，我不信使不到你們700万人的腦。好了，老一輩還怎麼說呢？好啊，社會那個認知反彈這麼大，你看看歷史，1949年之後，當時國民黨那個所謂殘餘力量在國內仍然有很大的反彈的，是不是？當時他們就說我不信呃你們不到，來一個反右，三反五反，跟住再嚟一個文革，乜嘢嘢都服曬啦，係嘛？而家國內好多人講一句説話，嗱，我強調啊，呢啲係我哋接觸嘅各個方面，唔一定係官方正式文件所講嘅嘢啊。咁所以呢一個喺官場裏邊啊，係好自然嘅嚇，形成咗一種大家長、大一統、大中央嘅概念。
有記者問及將來港版中國國安法實施的話，有28年歷史的六四週年民意調查是不是仍然可以繼續？香港民研主席及行政總裁鍾庭耀回應表示，暫時未知立法的具體內容和實質影響，會不會連自由科學的調查都不可以做？他強調香港民研只是能夠做合法的事情，如果法律制度令民意調查變成非法，就不能夠再繼續。
民意研究所的角度來看，我們一定是會做合法的事情，是不會做一些非法的事情的。所以如果到時我們發覺法律框架是不容許我們做自由民意調查的話，當然我們就不能夠繼續做了。如果純粹是一個輿論的壓力、政治的壓力，甚至是經濟的壓力，我們一點都不憂慮的。
持續30年的維園六四燭光集會，警方星期一，即是6月1日，首次向支聯會發出禁止通知書，理由是武漢肺炎疫情和限聚令。支聯會呼籲香港人星期四，即是6月4日當晚，以8人1組不違反限聚令的人數的情況下進入維園，以個人名義燃點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對警方的決定表示遺憾，他強調支聯會不會退讓，悼念六四的燭光今年變相遍地開花，更加是香港人去年反送中運動 Be Water 即是上善若水的抗爭模式，他相信力量依然強大。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美国推出制裁香港的措施之后，中国官方的宣传在沉默一日之后密集发声进行反击，美中对抗徒然升级，但是美国专家指出外交大门并未有关闭的，中国不可能一硬到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志坚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美方领导人对中方的种种指责完全罔顾事实，所宣布的措施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必将损人害己，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赵立坚还说，美方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言行都将遭到中方决回击，美方阻挡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中共关部人民日报以中升的名义发表评论，批评特朗普的讲话是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赤裸裸干预。中升的意思是中国之声，是人民日报国际评论的一个常用笔名。评论说，美国将香港称作是自由堡垒，要通过它改变中国内地的社会制度，这个暴露了美国对中国内地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的真实意图。因此评论说，这个亦都刚刚有力地反证了中国全国人大决定制定有关法律，坚决堵住国家安全漏洞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星期六发表新华时评时说，香港作为重要全球和区域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对美国亦都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评论批评白宫制裁香港的措施损人而不利己。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日亦都发表评论批评美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文章提到美国目前发生的暴力行为，讥讽美国政客不去解决国内问题，反而试图在其他国家制造新的问题和新的麻烦。人民日报旗下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小报《环球时报》亦发表评论，用他一贯的好战文风表示，中国已经为发生最坏情况做好了准备。评论说，无论美国走几远，中国都会奉陪到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就中国人大会议上个星期通过的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的议案发表讲话，指出北京的这个做法背弃了他向全世界做出的确保香港自治五十年的诺言，用一国一制取代了一国两制。特朗普还表示，鉴于香港一国两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下令美国行政当局开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程序，包括取消香港的单独关税和旅行区待遇以及贸易优惠待遇。中国人大的决定宣布之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很多国家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戴维多拉尔认为，中国官媒所表达的声音是清楚的，无论美国采取什么制裁措施，中方都会坚持在香港推行国安法。新闻周刊引述多拉尔的话表示，美国制裁的细节还不清楚，但是这些措施不可能改变北京的行为。但是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的安德里亚·汤普森表示，虽然美中在香港问题上目前处于严重对抗的局面，但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还有时间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分歧。新闻周刊引述这位资深外交官的话表示，虽然双方言辞激烈，而且有网络攻击、经济间谍等范围广泛的各种问题，但是他说他认为在技术层面还有机会进行讨论的。汤普森说，外交是需要时间，你要从某个地方开始，就要从那一个地方开始，中国不可能一直站在关闭的门的后面。根据中英1984年发表的联合声明， 中国政府将确保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维持50年不变。邓小平在1990年会见香港大亨李嘉诚的时候，对此做出了更加明确的保证，说既然50年不变，50年之后就更加冇变的道理。香港民众普遍担心，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有关颠覆罪，即煽动和颠覆政府罪的界定权完全在北京手上，香港人进行游行示威的活动和批评政府的言论都会好像大陆那样被视为违法活动，危及到香港每一个人的权利和个人安全，香港的高度自治亦将不复存在。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华盛顿报道。
非政府组织人权捍卫者发起2020年纪念六四全球天安门烛光悼念活动，同时围绕有关人权的话题，中国舆论多角度评论话美国近日持续发生的骚乱事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人权捍卫者呼吁民众录制手举烛光，讲述六四记忆或者对自由民主人权憧憬的15:30的视频，或者拍摄一张同样内容的照片，并且说戴口罩和墨镜拍摄将会更加酷。作品可以在6月3日和4日集中发表在各个社交媒体或者推特上面，亦都可以请有人代为上传网络发布。在这个之前，美国国务院宣布6月3日将会举办类似的在线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并且说今年6月4日是中共派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争取民主人权和制止腐败的和平示威活动31周年。不过新冠病毒的爆发威胁今年的6月4日首夜以及传统上举行的其他现场活动。中国大陆民间如何纪念今年的六四呢？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关于六四，由于存在强大的警察力量，北京不会有任何公开的纪念活动，但是这个事件永远不会被抹杀，一定持续到为六四死难者建立纪念碑的那日。对于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今年六四事件纪念日的前夕，美国国内因为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在警方暴力执法之中死亡，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数十个城市连续数日爆发抗议和骚乱，特朗普政府强力处置，中国舆论对事件和事态发展相当关注。北京独立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其实这些可能是一个经常在那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的事。当然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肯定是不对，他主张警察一方面要守法，另外一方面警察必须要有一定的权威。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网在5月30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尔塔古斯就香港国安立法这件事发推说，这些是世界的关键时刻，他将会再入视察。世界各地热爱自由的人必须遵守法制，并且追究中共的责任，因他公然违背了对香港人民的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转发了这条推文，并且发推文写着说，我无法呼吸。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转发了华春莹的这条推文，不少网友亦都跟帖回复说，我无法呼吸，我无法呼吸。这句话是已经在全美超过30个城市引发骚乱的黑人之死事件主人公弗洛伊德遭受到白人警察膝盖锁喉时的求救语。环球网在6月1日引述赵立坚的话讲，中方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同时世界人民通过媒体看到了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美国政客还是管好自己的事。赵立坚又说，中方是有是非观念的，从来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违法的行为，希望美国方面应该正视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的问题。有网友在美国之音留言说，美国社会沦落到今日的这种田地， CNN 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功不可没，加油，令到美国彻底沦陷。胡星斗说，一个国家并没有必要过多地关注其他的国家，美国不应该过多地关注中国，中国亦都没有必要过多地关注美国。 各自將自己國內的事情做好，將經濟的事做好，法律法制的事做好，為本國人民造福，這些就是最大的政治。關於如何看待有關國家的社會的環質，胡星斗說，各個國家主要還是應該關注本國的事情，特別是本國涉及到的違法的犯罪、暴力執法以及體制、制度、法制等各方面存在的問題，這些事情都不應當去炒作。美國人關注美國警察暴力執法的問題，這些有助於改變警察過度使用暴力的問題。同樣的，中國人應該更多關注中國所發生的某一些不合理的事情，這些才有助於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前中國青年報編輯李大同對美國之音說，美國人民擁有憲法保障的人權狀態，任何侵犯美國公民人權的事都會得到法律的追究，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針對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暴力執法，李大同說，他看到了那段的視頻，認為警員的是的確涉嫌過度的執法。他又說，案件正是調查，死者的死因亦都出現新的講法，事件最終結論應該留到司法程序完成之後得出。他又說，有統計顯示美國白人警察執法之中射殺的白人數量並不比黑人少。李大同又說，中國人可以被政府以任何的藉口加以迫害和虐殺，而且沒有法律上的救濟，中國人生活在一種恐懼當中，人權狀況的問題不能與美國相提並論。北京居民葉國強因為拆遷糾紛長期得不到解決，曾經跳入天安門城樓前面的金水河以示抗議。他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世界上哪一個國家都沒有特別的平等和公正的，只要不是那麼傾斜就可以了。中美間的本質區別就是，你這個政府是為人民造福，抑或是一個集團的造福。美國有一個個別的種族歧視的現象，中國普通的老百姓名義當家做主人，不過是當家做主人。還有網友這樣寫著說，美國警方在弗洛伊德案件之中一錯再錯，首先是執法過程居然可以錄視頻，連手機都不搶走，其次不知道給了一些黑人栽赃一个嫖妓的罪名，先从道德上面将他批倒、批斗、批丑，不及时地撇弃关系，搬出一个临时工的来到去请罪，不删帖、不控评、不发动网络评论员引导舆论。美国抄中国政府处理雷洋案的标准模板都不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八九民运天安门六四屠杀三十一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在已经连续三十年举办六四烛光悼念晚会的香港和澳门，今年的活动都没有办法合法地举办，这是两地纪念六四活动举办几十年来的首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三十年来一直在香港举办纪念六四活动的支联会五月三十一号表示，目前仍不知道警方是否会批准他们举办六四烛光集会，如果不批会改为网上集会，成员到维园燃点蜡烛。支联会仲强调仍然会坚持呼喊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此前澳门终审法院星期五驳回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的上诉，指出警方在疫情下参考卫生当局的意见，为了防止疫情传播和再次爆发，不准许举行集会的决定无可指责。澳门终审法院的裁决指出，上诉人向警方预计集会大约有300人参与，历时5小时，合议庭认为疫情有再次爆发的风险，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利益比上诉人主张的集会权更突出和重要，亦值得政府和整个社会特别考虑。此前澳门治安警察局公共关系处处长李德辉5月2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卫生局指引，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持续，为防止疫情在社区传播，政府建议人群聚集活动应暂时停止进行，因此警方按法律规定对集会作出不允许批示。 公開資料顯示，澳門自4月9號起已經連續40幾日沒有新增確診病例。澳門政府亦都從未頒布好似香港的防疫限聚令。當地體育局某些海上活動亦繼續進行。澳門民主發展聯委會理事長歐錦新議員表示，終審法院的裁決將紀念六四集會描述成人群聚集，這種講法比較勉強。不過他同時表示，在疫情下即使裁決不合理亦會接受。歐錦新說，將於六四當晚8至10點同一時段改在室內舉行晚會，以網上直播的形式讓公眾參與。同時香港當局不久前宣布延長限聚令至6月4號，公共場所禁止8人以上聚集。支聯會每年在六四這一日舉辦燭光晚會，但今年的燭光晚會支聯會至今還未有收到警方的不批准通知。不過支聯會已經做好準備，如果今年的晚會不獲批，就改為網上集會。現在的計劃是六四晚上八點正，支聯會成員在維多利亞公園點燃蠟燭，8點09分默哀一分鐘，晚會的口號是結束一黨專政。此外，支聯會原定5月31日下午舉行的勿忘六四大遊行已收到警方發出的反對通知書，理由是有關活動會增加感染病毒的風險，對所有市民大眾的生命與健康構成重大威脅。支聯會宣布將5月31日的大遊行改為分散進行，叫做遍地開花悼六四。六四事件主要指的是1989年6月3日夜間開始，中共下令解放軍野戰部隊強行進入天安門廣場，對幾十日來在廣場上堅持民主抗爭的抗議學生及市民進行清場，期間開槍打死至少以百計的示威者，鎮壓行動持續到6月4日清晨，外界將事件稱為六四鎮壓或六四屠殺。31年前的八九民運期間，香港各界踴躍支援，成立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從那時起，毋忘六四成為港人的集體回憶，堅持每年在維園點燃蠟燭悼念六四冤魂，控訴中共屠城的血腥暴行。美國之音的報導。
星期日5月31日，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发起组织的缅怀六四31周年活动网上举行。来自不同行业和不同族群的人权倡导人士，通过网络的视频悼念那些生命定格在31年前的自由斗士，并向这次武汉疫情中为公众曝光真相的勇敢公民致以敬意，称他们成全正是当年的六四精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视觉艺术家协会的刘雅雅女士致辞说，当年学生开始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面，他们传播民主化信息，他们大胆地讲出了对政府的看法，他们的行动鼓励着其他人大声疾呼，多年来学会了隐藏对政府真实看法的人突然间发现他们的朋友和邻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思考。1989年6月4日解放军开枪射击学生的时候，摄影记者海瑟琳·包内特就在现场，他说他们进入广场之后预感就要出事，但是并不知道是什么事。解放军在那里喊话请离开广场，否则他们将会开枪。学生并没有离开，而是转移到另外一个区域，解放军跟在他们的后面。当地人搭起用手臂的隧道这样的通道，将他推离了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他听到了枪声，军队向学生开了枪。海瑟琳说，军队用乱枪对着所有的人扫射，他看到枪林弹雨之中学生开始倒下来，有些负了伤，他们的膝盖弯曲，有些就瞓了在地上死去。在那个之前他并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一直以为民主就要来临。他抽身往外跑，不过当时仲试图用镜头拍低当时的那一幕。创作了一首遮天画作的艺术家翁冰说， 文文學生當時雖然獲得了很多民眾的幫助，但是被舉報現象亦都是存在的。她的男朋友就是因為被同事舉報而差點因為參與那次學運而坐了監。目前八九六四的驚心動魄正是被當局洗刷，無論傳統書店或是網店或者圖書館，有關八九六四的書籍都是被爬架的，甚至連從香港買書的路亦都被阻塞了。下一代對那段歷史知之甚微，這些就是獨裁的一手遮天。國際特赦組織負責中國事務的專家詹姆斯·齊默曼說，很高興能夠使用這樣的高科技手段參加線上的活動，讓大家銘記那些31年前為爭取民主而在天安門廣場犧牲的人。1989年6月3日和4日晚，中國坦克開入了天安門的廣場，殘暴地鎮壓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民主運動。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針對人權律師、宗教人士、民權人士的迫害並沒有停止，甚至很多人被失蹤。請問那些人現在都在哪個地方呢？越南人權網絡主席阮東博士指出，31年前中國政府不同學生談判以和，而是將坦克開入了天安門廣場，暴力鎮壓學生的和平抗議。天安門事件到現在並沒有消失，而是仍然在繼續當中。中共仍然任意逮捕和關押甚至謀殺他的人民，仍然繼續有系統地壓迫少數民族和宗教的團體，包括新疆的穆斯林、西藏佛教徒、法輪功學員等等。中共至今利用他的經濟影響力和腐敗的手段，將他的管制延伸到海外，大家應該努力令到類似的侵害人權行為找不到土壤。著名漢學家林培瑞教授宣布，今年視覺藝術家協會要致以敬意的言論自由以及人權先鋒人物，包括李文亮、艾芬、曾迎春、鄭燕、陳秋實、方斌和張展等人。這些人都是因為警告疫情和披露真相，或者遭受到憤斥言論被強行撤回、刪除或者被失蹤和關押。林培瑞說，引用李文亮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艾芬大夫亦都寫著話，這個世界必須要有不同的聲音。在中國政府將國內的媒體管得越來越緊的時候，有一些中國人挺身而出，願意將真實的情況報告給自己的同胞，並且為同胞發聲，自己就冒著被認定是尋釁滋事的罪的風險。洛杉磯香港論壇發言人羅先生說，他要介紹為自由而戰的人士，是因為關注香港自由而聲名大噪的美國五年級學生馬唐說，進入大眾視線是2019年10月，當時因為美國職業籃球聯賽 NBA 之中有名人力挺香港，中共要懲罰 NBA， 那一日 NBA 當季第一場比賽在洛杉磯舉行，他們大約有100多人在球場外面被觀眾發放數千件支持香港的 T-shirt， 馬唐亦都拿到了一件。是否支持香港，這是相當敏感的主題，而在觀眾席上面，當攝影鏡頭掃過馬唐的時候，他突然拿出那件支持香港的 T-shirt， 那一刻攝影師肯定差點嚇出了心臟病。那段視頻在每個社交媒體上面都被廣泛轉發，馬唐就是這樣聰明地憑藉著一己之力，將這條敏感的訊息帶到了全美國的電視觀眾眼前。馬唐不單單善於急中生智，而且還持之以恆，他在短短3個月之內往社交媒體上載了大約70條香港警察暴力執法的視頻，遠遠超過任何一位海外的香港的支持者。以上是美國音記者洛杉磯的報導。
一名美國白人警官以膝頭哥嚟壓住一名黑人嘅頸嘅錄影片段喺網上廣為流傳。呢名男子冇幾耐之後死亡，再次引發出針對美國黑人嘅過度武力行為嘅問題。呢一個事件如果冇現場錄影片段嘅話，可能唔會引起今次咁大嘅關注㗎。而呢個並唔係唯一一次嘅事件。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一系列有关白人与黑人男子之间紧张对视的视频广为流传后，全国各地呼应实施正义，当中两宗事件有关性命。埃默里大学副教授安德拉吉莱斯皮说，难道黑人需要在做一般事情的时候受到骚扰，就是为了使大众知道种族歧视确实存在吗？吉莱斯皮说，他认为我们必须问一下自己，为什么黑人提到这些事情发生时不被大众相信，为什么一定要有画面展示出来，一些人才会开始认真思考警察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行为，这个是我们大家停下来反思的时候。这些事情包括警方在处理一名白人妇女和一名黑人男子之间纠纷的时候的暴力行为，以及一名黑人男子在乔治亚州一个社区跑步时受到枪击身亡的视频。在明尼阿波利斯，旁观者录下了一名警察跪压在一名黑人男子的颈上面超过五分钟的视频，无视他的求饶。这名46岁的男子名叫乔治·弗洛伊德，他没几耐之后死亡。弗洛伊德的密友蒂凡尼·科菲尔德感谢这段视频的存在，他说否则的话真相会被彻底隐瞒，他们会发誓说是他个人，你知道暴力狂躁的黑人男子在踢打反击，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他不是这样的人。二月的一则手机视频亦都记录了两个白人父子的行为，他们跟住慢跑的黑人艾哈茂德·阿伯利，声称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盗窃嫌疑犯。阿伯利受到枪击瘫倒之后死亡，这一对父子现在受到谋杀指控。最后这个是在纽约中央公园拍摄的视频，这个不是暴力事件，但显示一个白人女子针对一名黑人在报警。这一名男子指责该女子违反公园遛狗的规则，这一名女子做出这一种反应。他说，我正在中央公园漫步区受到一名男子的威胁，请立即派警察来。所有这些事情，尤其是致命事件，都再次引发了社会关于种族暴力和维持治安的辩论。视频的迅速传播亦引发了抗议活动。在明尼阿波里斯的律师阿米恩·哈伦说，长久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黑人或者白人警察杀死黑人的情况，但确实这一次的事件触动了大家，因为有视频记录。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每年的五月是美国的亚太裔美国人传统月，今年由于新冠疫情之下，针对亚裔的歧视和仇恨事件增加，反歧视反仇恨成为了这个月亚太裔美国人传统月的重要议题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发自华盛顿报道。
1992年设立的亚太裔美国人传统月，旨在是庆祝亚太裔美国人所取得的成就，并且感谢亚太裔为美国社会作出的贡献。每年在这个月当中举行的一系列活动，亦都成为了展现美国多元文化、增进各族裔之间相互了解的机会。然而在今年新冠疫情以及是骤然增多的针对亚裔的歧视甚至是仇恨事件，给予了亚太裔美国人传统月蒙上了一些的阴影。由亚太政策及规划委员会、华人平权行动以及是旧金山州立大学联合创办的一个名为是停止针对亚太裔仇恨的报告中心，自2020年3月正式启动以来，已经收到了超过1700份来自全美各地的亚裔美国人遭遇歧视以及仇恨事件的报告。在疫情最为严重的纽约市，该市的人权委员会从2月1号至5月15号总共是收到了133宗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针对亚裔歧视事件的投诉。相比之下，在2019年的同一时期只是有11宗针对亚裔的歧视投诉。这些针对亚裔歧视以及仇恨行为，是从在社交媒体上面宣泄仇爱情绪，到在公共场所对亚裔进行口头或者是肢体上的骚扰，再到冲亚裔吐痰或者是咳嗽，甚至是严重的暴力伤害，不一而足。面对这样的情绪，美国国会以及多家倡导组织的亚太裔美国人传统月发起各种形式的反歧视反仇恨的运动。 5月18号美国国会亚太裔美国人党团庆祝了亚太裔反欺凌以及系仇恨日。该党团的多位成员发表声明，表示鉴于新冠疫情之下针对亚裔的歧视以及仇恨势力的抬头，亚太裔社区在这个时刻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变得更为重要。该党团的主席来自加州的众议员赵美心在声明当中说，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健康的危机，都会令大家感到恐惧。坏人常常是利用这种恐惧来煽动对有色群体的愤怒以及暴力。他呼吁重申这个决心，站起来反对一切形式的仇恨和欺凌。赵美心众议员和国会亚太裔美国人党团副主席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孟超文5月13号在参加由 NBC 电视台举办的名为是团结起来反对仇恨的线上讨论会时候表示，亚太裔社区这个时候不单止是需要加强内部的团结，而且是需要团结其他族裔社区，共同为反歧视反仇恨是发声。孟超文众议员之前在众议院提出的一项反歧视法案，谴责自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之后引发的反亚裔情绪。这份法案获得到124位的众议员联署，其中多人是国会的非洲裔、西班牙裔等少数族裔党团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富兰克林皮尔斯1852年当选美国第14位总统。当时皮尔斯只有48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皮尔斯是民主党内部两派力量妥协的产物，民主党代表大会经过49次投票，才最后决定推举皮尔斯为总统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皮尔斯以绝对优势击败辉格党候选人斯科特将军，告票当选。皮尔斯的好朋友著名作家霍桑在皮尔斯的竞选中鼎力相助。富兰克林皮尔斯来自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是律师出身，曾任州议员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1840年代美墨战争期间是美军指挥官。当选总统时，皮尔斯担任公职已经20多年，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强势领袖，个人生活亦不幸福。皮尔斯的两个小孩子都在幼年的时候夭折，第三个小孩子在皮尔斯宣誓就职前没几耐的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除此之外，皮尔斯的妻子简不喜欢华盛顿的生活，不支持丈夫做总统。好多年前，简就曾经劝皮尔斯辞去参议员的职务，翻身罕布什尔老家。他不愿意住在华盛顿，即使是作为第一夫人。皮尔斯当选后，简同意搬到华盛顿去，但是很少抛头露面，每次需要参加公开活动都是由他的一个好朋友代替。富兰克林皮尔斯是一位年轻的总统，他的就职演说亦是围绕一个年轻的美国。他保证继续拓展美国领土，推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皮尔斯和英国交涉，成功地为美国争取到加拿大沿海的渔业捕捞权，但是未能从西班牙手中将古巴买下来。皮尔斯政府一项最大的外交进展，其实要追溯到前总统菲尔莫尔任期内。菲尔莫尔派海军准将佩里到亚洲去，佩里1853年终于抵达东京湾，最终促成了美日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建立。 皮尔斯在国内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1850年的妥协法案解决了西部新增领土围绕奴隶存废问题产生的纠纷，但是未有彻底废除奴隶制度。美国南北双方为此兵戎相见的祸根并未铲除。同这个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应当在哪里修筑铁路？随着领土的扩大和白人定居者的西进，很多人都感觉到改善交通的迫切性。他们希望看到从大西洋直通太平洋，贯穿美国大陆的铁路线。工程人员提议可以修筑四条铁路。四条路线分别是一条横跨美国北部，连接圣保罗和西雅图；一条横跨中部，连接圣路易斯和旧金山；一条连接孟菲斯和旧金山；一条在南部，连接新奥尔良和圣迭戈。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建议只是收三条，并提出政府可以将土地拨给铁路公司，铁路公司通过出售土地来融资，然后拿这些钱修筑铁路。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就此展开讨论，最后决定同时修筑三条铁路可能有困难，最好先修筑一条，但是修筑哪条好呢？很多国会议员认为在南方修筑铁路最适合，那里冬天不会落雪，区域划分已经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认可。如果在北方或者中部修筑铁路，难免遇到暴风雪的天气，而且一定要经过内布拉斯加。当时的内布拉斯加还是一片荒芜地带，既不是一个州，亦不是一块领地。选择铁路路线时，奴隶存废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内布拉斯加位于1820年确立的密苏里妥协界线以北，不允许奴隶的存在，但是内布拉斯加旁边的密苏里州则是一个奴隶州。密苏里州的奴隶主不希望被内布拉斯加成为一个自由区，他们担心这样自己的奴隶就会走到内布拉斯加去，周围出现任何自由州或者是自由领地，都会使他们觉得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多年来，密苏里州国会议员一直有效地阻止了被内布拉斯加正式成为一块领土的所有努力。1853年国会开会讨论一项有关内布拉斯加的新议案，议案建议将内布拉斯加一分为二，北边叫做内布拉斯加领土，南边叫做堪萨斯领土。这份议案因此被称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议案没有明确说明奴隶制度在这两个地区内是合法还是非法。议案表面上的目的是为解决该地区各方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分歧，但是很多美国人都觉得议案的真正目的是允许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张。参议院里面一批主张废奴的议员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说议案是南方推广奴隶制度的行动方案的一部分。他们还说这份议案被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杜格拉斯用来达到政治目的，为自己参选下届总统争取南方的支持。参议院围绕议案进行讨论，杜格拉斯第一个站出来为议案提出辩护。 杜格拉斯话，议案将奴隶制嘅全废权交俾咗堪萨斯同内布拉斯加地区居民。佢话1850年妥协法案使新墨西哥同犹他地区居民享有同样嘅权利，今后所有新增土地上嘅人亦都应该享受。杜格拉斯仲话，联邦政府过去一直试图喺地图上将自由州同奴隶州区分开嚟，但系地理划界唔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还是应该由各州或者各地区的居民自行做出选择。杜格拉斯说1850年妥协法案取代了1820年密苏里协定，而新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案只不过是明确了密苏里协定寿终正寝的事实。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案的反对者立即提出反驳，他们表示杜格拉斯有关1850年妥协法案的讲法不准确。没错，法案确实是将奴隶全废的选择权交给犹他和新墨西哥居民，但是没说今后所有新增土地上的居民都能够享受这种权利。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势力在北方非常强大，他们在很多城市组织公开集会，商人亦召集了多次大会。他们对杜格拉斯参议员非常不满，因为杜格拉斯重新挑起围绕奴隶制度的争议，生意人担心这种情况会伤害到美国经济。北方很多教会领袖亦联合起来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数以千计的人签署抗议书送交国会。杜格拉斯批评教会领袖，说他们不应该参与政治。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在南方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大多数南方人对此不感到兴趣，他们相信这个议案有助于奴隶制度的继续，但是他们同时也觉得议案可能会带来麻烦。参议院围绕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辩论持续了一个多月，史蒂文·杜格拉斯参议员认为议案一定能够通过。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